One.
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与商业电台的广告无关。播出时间是上午十点到十点半，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恩蒙。
我是陆家，又一周了。
Yeah, 我们上周谈陆家福音谈了一半啊，还有一些话要说是吧、
是这个上次本来要讲法利赛人的、结果又看到了这个义无反顾的那几个摊子的朋友，
就是了，看到他们实在是太受感动了，对吧？
是、
实际上本来想讲的是这些法利赛人文士心里的议论，
议论、
这个心里的议论呢，这几个话是说得很好的。因为5章21节他说文士和法利赛人就议论说，他们为什么会就议论说呢？因为耶稣当时看见那个被坠下来的摊子啊，就对摊子说你的罪赦了。
没错，
人家一听这个话就不高兴，就心里面他们就嘟囔。那这个议论好像是讲出来的、谁说这浅妄的话呢？除了神以外谁能赦罪呢？耶稣知道他们所议论的，就说你们心里议论的是什么呢？很多时候我们心里的话只是说出来或者不说出来罢了。
不说出来呢就看表情了。
所以我们中国人最聪明了，就算你说出来他不认为你真说出来，他认为你心里还有别的想法，是吧？可是这个心里的议论你晓得其实是怎么讲，它是一个非常非常直接的反应。基督徒一定要学会看自己心里的议论，这是至少是第一个话题。对吧？
这个我没怎么想过。
至少我自己觉得这是信主之后啊，可能算是顶重要的一个功课，应该是每一个基督徒开始对这件事情有所学习的。因为我们从小到大跟自己在一起做朋友，对不对？然后跟自己长大，你不太去省察自己的内心，或者说你不太去省察，当你遇见一个人、遇见一件事情、听见一个话的时候，你心里出来的议论，我们觉得那个就是我，而且对于这些议论呢，一般自己以为很聪明。信主之后呢，你好像突然恢复了一个本能，就是你这个本能是当你心里面有议论出来的时候，你会对于这个议论加以评价，你会发现说哎呦，我心里面真的是啊，充满了嫉妒，充满了怀疑，对别人呢一点爱心都没有，轻看别人，是不是？
蒙蒙哥，这个问题在我身上可能有点不一样。
真的？
因为我没有说这个后来信主。
你是有点像好像生下来就是基督徒的那种。
那个生下来很小的时候就听懂了，然后呢，但是这个反应还是有点像你所说的。就是说心里的议论经常比较多出来的，就是你说看别人不好啊。用行话来讲就是说自己觉得自己自我感觉良好。
对对对。
我比别人好。那神进一步的工作就是说他会让我这种慢慢慢慢以后就会觉得说我这种自以为意啊，这种自我感觉良好的这种经常议论别人是一件不对的事情。这可能后来圣灵做的工作吧。
因为你包括对自己感觉良好其实是一种心理议论，对吧？你所谓对自己感觉良好一定是跟别人比，这两个是双生兄弟的。
对，
要是看不起别人的人一般来说对自己感觉一定非常好，要不然他就不会看不起别人了。这两个一定同时并存的。
这个看起来挺像文士法利赛人。
非常像，一个是文士一个是法利赛人，没错。那我们信主之后就会对这个事情重新有个警醒。那你在这个传道人的家里面长大，你父亲从小提醒你这种事情吗？
父亲啊，他提醒比较多就是不要骄傲。
嗯、
啊、像这个反正他就引圣经嘛，就是说、嗯、自卑的比身为高啊，
嗯，
反正你骄傲的肯定要向你降卑，
败坏一先骄傲必倒啊，
嗯，但是能看出来，虽然我念书不是说非常好吧，但是总是会有一些时候他感觉自己有一点骄傲的资本，所以说就会不一样。
嗯,
嗯，
这个毛病其实挺难改的，
是，
而且你改起来有时候挺累人的，因为你真正要去注意它的话、嗯、你会发现你心里面真的像圣经所说的一个污秽的泉源、啊、
嗯，
涌不出好东西来的。
是是是，
因为你沟里面都是脏的嘛，所以你出来的什么东西其实都是污秽的、
嗯、
都是看不起别人的啊、
嗯，
都是觉得我比你聪明，你讲的这个东西没道理的。
但是就是说目前就是说有时候吧，因为在教会长大也遇见很多长辈哈，
嗯，
对，我还记得第一次遇见、第一次遇见姚弟兄安德弟兄的时候，
嗯，
哎、
嗯，
发现这个跟我以前接触的这个长辈不太一样，就是、
啊、怎么个不一样？
他不会把你踩扁了，
你就说他没架子就是了。
哎、对，没错，
对不对？
就是说，那个他不会给你一种非常属灵的压力。
嗯嗯、对对对对对、
啊，这一点是令我很意外，因为他
跟国内的这种高人不太一样，是不是？
我比较惊讶的一方面，另外一方面也会觉得说，他其实他们是有资本。就按我的看是，其实他们有资本可以，就是说这个给我这个属灵的压力，
嗯嗯嗯，
给我一些，就是说向我要求一些像这个顺服啊等等等等，哎、
嗯嗯嗯，
这样的一个权柄，但是他们没有这样做，反而是好像就感觉像朋友一样，
呀、yeah, ，就是跟你交朋友，
对对对，
这个其实不是个手段，这是一个怎么讲？你可以说是个风气吧。用比较像的词，待会我要选的就是一个风气。所谓心理的议论，不单是我们不信的时候对别人充满了议论、嗯、尤其信主了以后那个议论才要命。因为这个文士法利赛人都不是不念圣经的。
是。
他圣经很熟的。对 对, 对。
念的越多知道越多。
知道越多他越知道什么是对的路数啊，什么话是该讲的，什么话是不该讲的。你要是在这些东西跟他合不上拍子的话，那他心里给你打分数那打得可严了。
嗯。
对不对？嗯。
嗯，
所以基督徒不但是信主之前种种的污秽呢需要除掉、嗯、啊，信主之后呢还有很多的坏习惯你不能养成。但是先说这个信主之前的除掉，这个除掉这个字其实是不准确的。照圣经看呢，我们是里面是充满了败坏，
没错，
对不对？
嗯、
什么样的树就结什么样的果子、
嗯。
那信主之后怎么回事呢？信主之后其实是另外有了一个泉源，所谓甜的泉源。以前假如叫做苦的泉源的话，现在有一个甜的泉源。从这里边啊，逐渐逐渐你就会发现它涌出来更多对人家的关心呐、啊、接受啊啊、
嗯、
呵呵，这个我相信是跟这个谈佛论道很不一样的，对不对？因为你看佛自己的教训也是一样，它里面只有一个泉源，那一个泉源呢是诸恶的泉源，然后你把它禁绝掉，让它没有掉，不断的去把它平息掉啊，这样呢就没有风树叶就不动了嘛，对不对、
嗯、
可是这里边有没有一个新的东西，其实是没有的。他或许能够花很大的力气把他对于别人的看法自己的骄傲能够从某方面把他压制下来让他不发作，可是、
嗯、
那个仍然是他自己，在他里边没有别的新的生命啊、
嗯。
那信耶稣恐怕最重要就是这一点。我们本来假如是酸葡萄的话呢，现在得了圣灵在我们里边，它有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发表，有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出产、啊、所谓迦南地的出产、
嗯、
是流奶与蜜的。你对人家流出来的呢是奶是蜜是供应人的是甜的啊、
嗯、
你看见一个软弱的人啊，有需要的人，你心里面是怜悯他而不是定罪他。那个东西与我们从前的习惯啊，从前的生命会有一种所谓的天人交战。
嗯，
尤其你这个人或者你家里边有这个传统啊，专门说人家不好的，专门议论人的、哦、啊，
那不得了
啊，那不得了。你看有没有看过这种母女 对不对？妈妈嘴巴就厉害，特别会讲别人。那他女儿跟他凑在一起，两个人要是投机的话，可麻烦了。
这个不用说，一定妈妈女儿了。这个我自己就能学到从爸妈身上有一些不好的东西。就是说，你虽然那个时候不表达出来，但是你心里面知道，哎，
对，
有些话怎么说，有些脾气怎么发。
对, 对, 对，这种家族传统啊，在中国的文化里面，尤其是很有背景的。
特别学会那种刚柔并娇的那就不能了。
我们在这种酱缸里面长出来，很多人这方面的本领是非常非常高的，怎么样说那个尖酸刻薄议论人的话，而且说出来很得意，这些东西你要是信主之后，首先你第一个不知道惭愧，第二个不知道警醒，第三个不知道怎么把它，其实不是除掉，而是被代替掉的话，那你这个基督徒真的是有点白当了，
那惨了。
你说遇到我们的同工啊，像姚记，像安德，他们有什么特色？其实这也是多少受了一点洋人的熏陶啊。这个话讲的有点好像对中国同胞不是这么中听啊，但是的确在这里你能够看见一些非常有生命可是极为平易近人的老基督徒，年纪大了。那就像我们从小这样刚才讲说，诶，你怎么知道说刻薄话，刚柔并济啊，各种各样的表现都会有，从小就练了一身功夫。同样的，这个基督徒的果子啊，圣灵的果子在你身上怎么变成言语，变成行为，变成与人来往的种种风度呢，也是可以学的，也是可以看的，
是有的学了。因为对我这种老姜缸里面泡的已经很黑的人来说，
你现在看这个外国片子都看不太出来，老一点的片子呢，你要是懂得怎么看的话，你还能够看得出来啊。但是最好是能够看到活人呢，因为电影明星呢是不演不出来的，看见一些活人，看见他们活生生的见证，那个对你的影响很大，你立刻就觉得惭愧，而且你好像怎么说啊，我只能说这个好像说英语一样。因为像我的妻子在这边是住的比较久了，她12岁来。她12岁来，所以她是这个半中半西啊。她讲话有一点很奇怪的口音，各种口音杂在一起。她的英语跟中文都有一点奇怪的口音，可是她英文讲得很流畅。我刚跟她结婚的时候，我就最喜欢听她打电话。
为什么？
她不管跟谁讲都可以。我就在一面听，我在一面想说，诶，我怎么就不会这样讲话呢？因为它是另外一种语言嘛，虽然是同一件事情，可是到底那个事情怎么说啊？比如说你关怀人你怎么说啊？或者是你问人家好你怎么说，那个语言是有文法的，是有规矩的，对不对？圣经里面也说要合乎圣徒的传统，这个圣徒的传统啊，在今天中国教会往往被解释成一种属灵的议论。
圣徒的传统，
对对对，
我自己也不太搞得
清。高风亮节，其实这个圣徒的传统呢，很可能是指着谦卑、温柔，对不对？信实、忍耐这些东西叫做圣徒的传统。你的谦卑、你的温柔，从里边发出来，变成外面的言语行为，这是最好有榜样去学啊，有榜样去学就比较好。
这个我们刚有一个姐妹跑去这个祖国首都啊，她的工作单位上有一些这个基督徒就邀请她去那边聚会，后来呢她去了，因为因为她是和我们待比较长一段时间信主了，我们就比较关心她，我说你先去聚会看看吧。然后他聚会回来的，他就说：“哎呀，他们看见有那个传道人走进去啊，在场所有的弟兄姐妹都向那个传道人敬礼。
这是韩国教会吗？
是啊，我后来问，我在中国这么多年，还真头一次听见说，当牧师进场，或者说他们的传道人进场，全部的中国的信徒都向这个传道人敬礼，然后走了也向他敬礼。
这有点太荒唐了吧？
这个，所以说我反正跟我们这位姐妹就说，你自己要看看圣经哈，这个榜样我们主耶稣都不太像，但是 他们租的场地因为非常豪华，像那个五星级的宾馆一样，我觉得这方面可能也的确会吸引很多的人。然后他们的可能关怀工作和聚会时间是每一天都有，只要你愿意去，
抓得很紧的，这一般是他们的特色。
对对对，
他们的特色军事管理，因为只要愿意听这个风气能够，这通通都是讲，我们今天的节目主要讲风气啊，这个风气建立起来。
是。
这种风气建立起来呢，是上行下效，而且有人在后面故意推波助澜。
嗯。
包括这个就听人家讲也是韩国非常出名的大牧师啊，就等大家都坐满了，到最后他走到台上，那个台上的幕哗一拉开，他出来了，很有声效的。嗯，这些东西往往是传道人自己去定的，或者是别人开始这样对待他的时候，他没有拒绝。嗯、
对，我倒不是说这个情况怎么样，只是我就是为很多国人就是看见这样一个场景哈、哦。想起当年像这个就是个人崇拜的那种时代，
哦，个人
蛮像的，怎么会就是说一个牧师啊，一个传道啊、嗯、他上台讲一个道下台，怎么会全部的人啊鼓掌啊敬礼啊，怎么这样搞的，实在是觉得
难受是吧。
对，所有的弟兄姐妹他们读圣经怎么就没有读到那段呢，怎么不会觉得有一点就是说不对劲呢。
方便啊，舒服，你知道人家这样子办起事情来多有效率，关怀啊，分组啊，因为你大家都听话，大家越听话呢越方便做，是不是？规定你今天去探访，你明天啊要接待，嘿嘿嘿，后天要在一起查经、嗯、啊，没有来小组长去打电话，这个从统御领导上来讲呢是非常非常方便的，尤其你要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这个威权的传道人加上顺命的中国信徒，那是很好的组合，教会工作也很好发展，
好像是这样。
对，为了福音的缘故呢，哎，这些通通都没有关系，这是他们的想法。你看我一下带了多少人信主，是不是？我们教会发展的多么大，这福音传出去了啊！我们来你们国家替你们传福音、嗯、你们还不高兴吗？
是。
但是反正别人的事情我们不去管他，中国自己的弟兄姐妹你不是没有榜样可以看，你在圣经里面有榜样可以看啊！我深信在你们周围也有一些的基督徒，就好像在你的周围，你会看有机会看见姚弟兄，看见这个安德，
没错，
这也是从美国回去的这个，在这边信主的，在人看起来他们有一定的成就，可是他们来到你们中间所给的榜样不太一样啊，
是
因为圣灵的工作跟人的工作是不能够掺杂的。我们是谁？我们只是耕地的、放羊的，是仆人。是不是洗脚的、打水的、摆饭的，把我们所知道的跟你们讲啊？你们可能年纪比我们小一辈，可是在心态上应该是充满了敬畏的、嗯、因为神在你们身上有工作，我们不过是浇灌的，我们不过是撒种的，到底你们长起来是什么样子，那是在乎神、嗯、我们不太能够说把所有的西瓜都种成方的，每个西瓜上面摆个筐子，是不是、
嗯、还真有这样的模具。
哎，这个模具就是说你坐起来你会发现它的方便啊，所以为什么凡是带着有一点这个异端色彩的，他们一定采取这个路线。
嗯，便于管理。
便于管理。所以我听说在国内常常讲这个教会管理、教会统御，哎呦，教会治理，我听了这个名字就有点怕，需要很小心。
对啊，这圣经讲的话是不能有君王承载。
管辖你们，可是这些东西都是因为我们对自己的心不设防，从上面做传道的到底下做信徒的，你得有这个辨别的能力，你自己这么幼稚、嗯、这么糊涂，那你怪谁呢？
嗯，
对不对？那还好进来的是也可能是纯正信仰的，是吧？只是比较威权一点的韩国传道人，要是再进来个异端，那你不就跟着走了吗？
嗯，
不更糟糕吗？
对，我们担心也是说刚信主的弟兄姐妹，怕他就是说刚接触异端，因为就是不设防嘛。
对，
因为也不太懂啊、嗯，特别什么圣灵感动啊，那可能他们有一套说新的说法，让他也觉得说，哎，是这样子吗？是真的这样吗？嗯、因为他们不，哎，真的不是太知道的话，很容易就被他们影响。
对啊，这个你也没办法啦，他们在你手下这么久，是不是啊？温良恭俭让，各样的谦卑的姿态服侍他们。他们要是不选这个，他们宁愿选那个比较神气一点的，那你怪谁呢？那没办法了。
嗯，啊，我们的姐妹还及时跟我们联系。
Yeah, 国内这些事情是无奇不有啊，但是我们怎么会讲这个？其实圣经里面很清楚，这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一点。当你看见一些坐在高位上的人，这些人是这样子啊，文士法利赛人坐在耶稣旁边，听到我们上次说了，哎，这个摊子来他是不让位的。
是啊，
哎，他也不帮忙，他坐那嫌麻烦，然后看耶稣讲话他心里议论。
嗯，
在教会里面这样的榜样是最讨厌，
就是坐在那边就是心里议论，
心里议论，没错，不管干什么他都心里议论，不管你做什么他都有话讲。
嗯，
那他对于别人到底有什么益处呢？没有益处。你想想看，这时候假如这个屋顶拆通了，摊子坠了一半，所有的文士的法利赛人都起来说赶快让位，哎，我们来接，我们来接。那他也来不及议论了。
是，
你为什么会议论？因为你坐在那里，你看见需要，你看见别人的软弱，你自己没有亲身去服侍他。当然这些文士法利赛人是没有得救的人，就是基督徒来讲呢，你既然信主，你心里面一定有一个所谓甜的泉源让你到教会来。那这个泉源你要怎么样让它打开呢？
嗯，怎么样
你一定要在你的身体上有所行动，对不对？
啊，就是不能五谷不分。
你看现在我们就听到这个陆家的娃娃在哭，对不对？这东西很简单，
不能四体不勤，五谷不分。
你半夜听到你的娃娃在哭，你如果不起来的话，它对你来说是一个噪音。你如果起来走到它旁边，你把它抱起来之后呢，你把它一抱在手上，它不再是一个噪音了，它是你一个爱的对象。
没错，
对不对？
睡梦中是一个麻烦，
对对对，
我又要起来。
对，你还没有看到他的时候，你还没有在你的身体上对于别人的需要采取行动的时候，他是一个麻烦，他是个议论。这是很准很准的啊！所以耶稣为什么说他这么着重于身体力行？我是你们的主人，我尚且洗你们的脚。他这个是讲得很清楚的。好了，这个是心理的议论。可是你知道法利赛人和文士比起我们现在这个时代还算是有福气的，
这耶稣在旁边呢。
啊，不只是耶稣在旁边，你看他对于耶稣所说的话，他心里的议论是什么？因为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就是那摊子朋友的信心，就对摊子说，你的罪赦了，对不对？这法利赛人和文士心里的议论呢，虽然受到了责备，可是他们议论的方向至少还没有离题。
都跟上帝有关了。
哎，第一个是说这说简忘话的是谁？
嗯。
第二个，他提了一个问题：除了神以外，
谁能
赦罪呢？
那显然还知道答案呢。
没错，所以我说他比现在的这些年轻人呢，比现在的我们这世代的人都还有福啊。你假如拿这个例子到现在的中学去，或者到现在的高校去讲给他们听，
嗯哼，谁能赦罪呢？法官？
他们恐怕就是哄堂大笑，因为他们觉得这是完全是一个不相干的问题。第一个，大家对罪这件事情已经麻木了，听到你讲赦罪呢，就好像听人家戴瓜皮帽一样的，是不是？穿长袍马褂一样，谁管了？赦罪这件事情还跟神能够扯在一起，这个根本已经不在现在人的心里面了。
这个神就已经擦掉了，这个罪呢跟麻风病一样已经不痛不痒了。
对啊，
那两个合一块就不可能了。
所以整个撒旦在这个世代的作为是很厉害的啊。
是，
我们不但是议论，而且我们的议论完全早就跑题了。我们听见罪，听见神，不但跟我们没有关系，就连把它当成个理论来讲呢，都觉得没有讨论的价值，这个就很可怕了。
是啊，现在好多人基本上都是天上的事情基本上是没有兴趣了。
对，
很少。
你怎么知道一个信仰是不是从神来的啊？我讲的是圣经和其他的宗教比起来，和其他的哲学比起来，
是，
那就是他怎么看待罪这个问题，以及谁能够赦罪这件事情。 我们信佛的人是承认自己有孽障啊，呵呵，有很多行为上从里里外外的不义，但这些不义呢，我们认为不是在乎神的赦免，而是在乎自己的修行，这也是一个很中毒很中毒的思想啊。这个思想跟法利赛人和文士比起来呢，那法利赛人文士还可以拿50分，我们中国人这种思想是他能够知道这些事情是所谓冤有头债有主的啊、嗯！我是一个罪人，我的罪不是需要被修行，不是需要被改正，而是需要被赦免，这是很对的。因为一个人他假如欠了债，对不对、嗯、这个欠债是累积性的，他不能说我今天不欠了所以我过去就都不欠了，不行的。
是
你既然发现自己有修行的必要，那谁告诉你说当你把它修好了之后你需要被修行的那一切就不算在你的身上，这谁告诉你的呢？
嗯，那又怎么样衡量呢？
完全是自己心里的议论在自欺欺人嘛，对不对、嗯、因为既然我们还有足够的良知，晓得说罪是一种亏欠，晓得说我的德行上是有问题的，当你去把它改正过来，不要说你改不来，就算你把它改正过来了，难道你从前的一切就不算是你的吗？谁说的？谁替你免的？对吧、
嗯、
在美国这个非法移民问题，他不能说我在这边已经交了5年的税了你就需要给我公民的身份，不行呢、嗯、你进来是非法的，你从前一切的记录都还在你的身上。
嗯，
那法利赛人说的有一句话是很对的、哎、除了神谁能赦罪呢？
这个是他心中的一个答案呢、啊。
只是他把这个答案不知道怎么用，他拿来对着耶稣议论起来而已。
是是是，
哎，从道理上来讲、嗯、其实他们这些话呢是很值得借鉴的。
哎，还是挺有希望的吧、啊、要不然耶稣专门挑给他们上课。
那陆家，我们今天时间也差不多，我们就把这个挺有希望的希望送给听众朋友好了。除了神、嗯、谁能赦罪呢？这几个字啊、嗯、听众朋友你要是能够留在心里面反复思想，你就有福了。
没错，
除了神谁能赦罪呢？然而耶稣就是要挑起他们心中的问题，所以才对这个被费了好大功夫坠到他面前的摊子说，你的罪赦了。你说耶稣是不是很准确？因为他事先早就知道人心里的议论、嗯、他试着借着这件事情来引导他们心里的议论放到正确的方向。你想的不错啊，只有神能赦罪，我现在对他说，你的罪赦了，我又叫他起来行走，你把这些事情都加在一起，你得什么结论呢？好了，陆家，那我们就下回再谈了。
好，下回再谈。
99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
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